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连封四世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十二集。
曾国藩接过谕旨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也带有几许临危受命希冀之情。对于团练，曾国藩已不陌生，同样朝廷上下对此也不生疏。在曾国藩之前，已有一个官员陈福恩受谕旨在江西组织团练，现在又到曾国藩，就朝廷方面而论，江西团练不是很成功。随后的三个月时间内，曾有四十多名朝廷命官被任命团练。随着事态的发展，到太平天国的星星之火燎原之时，几乎没一位团练大臣能有大成功，唯有曾国藩将湖南团练办得井井有条，甚至成为不可一世的湘军。由此可见，曾国藩不过是依赖团练之名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建立一番丰功伟绩，实现儒家人千年梦想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几个晚上，曾国藩卧在床榻上苦思冥想，心中既焦灼又激动。此时虽然岳匪离开了湖南，却在中原大地上形成摧枯拉朽之势，若继续发展，必将卷土重来。自己不出面平乱，焉能让本省绥靖，甚至会破坏自己的桑梓之地。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带动下，湖南省内的会党、友民和山货蠢蠢欲动，制造事端，双方互通之后，必会让湖南再次沦为战乱之地，甚至会将大清江山推翻。真如此，桑梓之地何堪存复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再者，曾国藩是朝廷重臣，皇恩浩荡，此时不报效朝廷，日后并无更多机会。出于此考虑，曾国藩一咬牙，决定保卫家乡，为朝廷排忧解难。事实上，太平天国起义刚刚开始时，家乡就组织过农民武装。在曾国藩处，曾国光就组织过安良会，后来与父亲一起组织乡团武装，镇压不守道德兴风作浪的贼子。此时曾国藩居京至高，屡屡书信劝慰家人不要干涉地方政治，否则落得个树大招风的名分。甚至曾国藩认为这是家人在倚仗自己的权威，在乡里为非作歹，着实让其头疼。此时看来，家人组织民间组装，无非是想保一方平安，也是一种公义使然。而今自己临危受命，不改变从前的观点是不行的了。看看朝廷上下，曾国藩不但感慨民间的正义，且失望于朝廷纲纪松弛、军容不整、天下无道的现状。如果朝廷能发奋进取，整治不正之风，军队狠抓不懈，才不至于失去王道，让太平天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。出于此，曾国藩又忧郁起来。如果自己能办好团练，朝廷奸佞们不会坐观其变，而是钻营趋利，那时自己将功败垂成，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。现在 曾国藩守制在家，披麻戴孝，如果此时出山组织民间团练，必会招致闲话，称自己既官位不讲孝道。对于一位理学大师来说，忠孝既是两大修身之道，破坏之则自己身败名裂。这种情况下，曾国藩开始艰难的抉择。在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中，最讲究的就是理。他追求内圣和外王之根本就是理，理天地之间，甚至是内心中最伟大的理。平时修炼中，曾国藩的信条数不胜数，所系理则千言万语，最终回归在理上。在以后的日记中，他常常提及理之重要，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，而惜天下之争，内之莫大于人，外之莫大于理。人是人间最高尚的品德，是欲物的唯一方法，理是社会有序、家庭和睦、朋党相惜的修身之物。可兴邦要想除弊社会的大奸大恶，必兴理而却宁。理之作用大可服侍长民，小循循绳居。曾国藩认为，人的一生追求修养，并成就一番事业，就必须将人人纳于规范之中。就是先王先圣也是这样认为。孔老父子曾提出，礼崩乐坏，人人都需克己复礼。纵览曾国藩的理学造诣，实质上也符合礼崩乐坏、克己复礼之箴言。此时曾国藩在克己复礼的紧要关头，苦苦思索中的曾国藩突然想到江中源。咸丰元年，公元1851年，江中源即墨蝶从容。江中源算是湖南籍乡练中最早一个。一开始，江中源于本意新宁组织民间武装，与造反者战斗。道光27年，雷再浩起义刚露出苗头，便被江中源的民间武装镇压下去。世人皆称湖南团练自此时起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乡人以书生杀贼自中原始。朝廷得到捷报，封江中源为浙江秀水县知县。后来江中源父亲过世，在家服丧。事实太平天国起义愈演愈烈，清朝极为震惊，任命塞尚阿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南方服定。塞尚阿受命江中源之兵，上奏赴营任事。江中源当仁不让，将从前的500名勇兵调拨给弟弟江中俊，从此参加对太平天国作战。世人这样评价：湘勇出境讨贼自宫时，这支勇兵被江中源称作楚勇，与正规军会合时，楚勇们个个撇衣搞相，不禁让人失笑。但在实战中，正规军却远远逊色于他们，显得异常勇猛。泉州之役中，太平军南王冯云山战死，楚勇立下奇功。听说江中源墨蝶从容之事，曾国藩很不以为然。他认为天下之大，人心之妙，皆以忠孝为基点，虽朝廷谕旨请出，也不必一蹴而就失了体统，大可脱籍一次。曾国藩对江中源的做法很不满意，并认为江中源在学术上将无作为，甚至认为他不可能成为士大夫标榜的千古完人。居京期间，江中源也在京为官，因同乡关系，两人交谊甚好，常常对酒当歌，把酒言欢，甚至日夜不眠地谈古论今，论证资质，推心置腹。这次江中源不守孝道，着实让他难过，为他的学术前途做了贬低。此时曾国藩面临这一窘境，却不想效同江中源， 但谕旨已到，怎么办？早前湘乡县已成立练局，曾邀请曾国藩出任局长，由于扶桑在家，他一口回绝了。他认为，一来自己不可以缟素而入宫门，二来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，催收捐饷二端，这是自己最不擅长的。此时谕旨已下，他认为自己身为乡人，看着百姓被乱军蹂躏，生死未卜，于心不忍。看着刚刚下来的谕旨，曾国藩决定缟素而改墨牒百日之后，即前往练局一趟，一来答谢送情治丧官员，二来表达自己同舟共济之意。此时曾国藩心情依然矛盾，如果参加练局事务，自己将失效，但谕旨钦定要求自己办团练，而湘乡县是个小地方，实属生困池中。认真思考之后，曾国藩决定百日之后即遵行谕旨，甚至产生兴奋之感，
将来必要大有作为一番。
在这之前，曾国藩针对咸丰帝的谕旨写了一封退隐的奏折，并恳请湖南巡抚张亮基转奏，并抄送一份给京中照顾欧阳氏和曾纪泽的欧阳秉权，此人字慕云，是曾国藩问卜之后安排在家人身边的人，叮嘱他转交给在京的同僚朋友滥约，让他们不要再推荐自己出山任事。在奏折中，曾国藩礼貌地回绝了恩旨，说自己守孝，并认为自己是文人，无法带兵打仗等等。咸丰二年12月15日夜，曾国藩坐在卧榻上闭目，张亮基的使者突然闯进来，将一份急件交于曾国藩。认真揽阅之后，他大吃一惊，原来是湖北省城武昌已被太平军攻下。世人一向认为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地居天下要冲，扼守长江中游，是中国最大的水陆交通命脉，此一失，全国数省告急。对于太平天国来说，这是自起义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胜利，是战斗以来第一次攻克清王朝省城，又是全国军事重镇，太平军已势力壮大到惊动天地的地步。当天夜里，曾国藩的好友郭松道到来，与之商谈定贼大计，并恳求他不要将奏折呈上去，安心办理团练，保一方平安。郭松道是湖南湘乡人士，与曾国藩同乡确实事实。早年曾国藩、郭松道和刘荣三人一起在岳麓书院寒窗苦读，交情甚好。后来曾国藩与郭松道一起进京赶考，曾国藩中进士，他则无功而返。身处两地后，曾国藩与之书信往来甚密，郭松道因应考而来往于京乡之间，曾国藩亦款待之，衣食住行无所不包。道光27年，公元1847年，郭松道如愿以偿，中得进士，入翰林院任庶吉士。在职期间，郭松道因父母之丧回乡，此时假期已至。此时假期已至，由于风云变幻，他暂未返京，在地方上帮助操办练勇御守事务。此时曾国藩迟迟不肯出山，郭松道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急不可耐之际，决定登门说动曾国藩办理团练。郭松道见到曾国藩，心中已有底，他认为只要说明情况，摆事实讲道理，说动曾国藩是十拿九稳的事。郭松道一字一句地说，曾公，你是理学派人，本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责任，今不诚实而出，居守古礼，何以于君府？且莫迭从容，
古之至也。
曾国藩听完，心中一阵窃喜，认为这是道理之名言。此时曾国藩已有出山的意思，但就是不得借他人之口说出内心话语。郭松道又说，今乃父决意民间武装，保一方平安，你不顺从孝旨，收我其谁？由此可见，顺应父命是孝顺，办理团练是忠君，两者即可兼顾了。于是两人促膝长谈，直到天明。此时曾父曾灵书是地方上组织武装练勇的代表人物，他不但痛恨逆匪，更愿意保一方平安，甚至渴望保护南省。这一点曾国藩已历历在目。之后父亲曾灵书又书信一封，要求曾国藩全力团练，为朝廷排忧，为国家解难。曾灵书还认为，曾国藩为朝廷大员，在皇帝面前邀功并成就一番事业是头等大事，至于守孝，那是不必提及之家事。曾国藩认真思考后，毅然决然地表示组织团练。当年他将此前写好的奏折焚毁，重新上书一份言辞恳切、尽忠尽孝的奏折。当年12月17日，曾国藩动身前往省城，21日抵达，第二天奏折呈给圣上。此时曾国藩正式开始组织团练，甚至建立湘军，实现了其忠孝两全的千古完人之命运。曾国藩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，因此朝廷任命曾国藩为湖南省团练大臣。根据定性，曾国藩要协同湖南巡抚保一方安宁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、搜查土匪诸事务。朝廷要求曾国藩抚定一方平安，并无更大的权力，但此时曾国藩绝不甘心当一个地方民间组织式的官员，而是渴望成就一番事业，锻造出一支精致兵之外的义军。通过与朝廷对话和通融，曾国藩渐渐了解到匪之真谛。通过官方给其定位，匪即指反叛、作乱、制造事端的逆民。当时对匪的称谓让人眼花缭乱，太平天国的运动被称为粤匪、发匪，后来起义的捻军被称为捻匪。针对少数民族起义，依不同种族、民族或称为苗匪，或称为回匪等等。在此基础之上，还有一些时时而发、不断出现的地方流民作乱，如会党的起义发端被称为会匪，有些邪教组织被称为教匪，还有一种常见的匪即土匪，这种人往往是暴力作乱的平民，却带有强烈的正义性。因此对土匪的理解不能从简单的字面上理解。当时清朝所指的土匪，即指带有强烈正义性并主动反叛主流社会，对政府作对，以抢劫、洗掠和声张正义为根本，劫富济贫，对政府产生强烈不满者，土豪劣绅是他们洗劫的对象，偶尔也会对百姓动手。因此在任何一个有序的社会都无法容忍土匪这种社会流弊存在。曾国藩在一份奏折中称，湖南匪情严重且复杂，首先提到会匪。关于此类，他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总结。曾国藩认为，当时的天地会、串子会、红黑会、半边县一股乡会等门派者皆为会匪。之后他又提及教匪与道匪。教匪主要指信仰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起义，盗匪则指盗窃、抢劫者。最后曾国藩定位了痞匪 和游匪。根据曾国藩自己的理解，痞匪即指奸虚、杜义、宋师、光棍之类。关于游匪，曾国藩认真定义并分为三部分。其一，逃兵逃勇奔窜而返，无资可归，无营可投，沿途逗留者。其二，越寇蹂躏之躯，财物尽空，势如焚毁，弱者则乞丐进地，强者则转系他乡，或乃会众丑类，随从劫掠。其三，大兵扎营之所，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，或假充常夫，或假充余丁，混杂于买卖街中，偷窃于支应局内，待大营既远，辗转流落，到处滋扰。因此曾国藩所指的匪类，既包括公然起义造反的逆天者，也包括强盗劫掠之流，既包括不甘驯服叛逆政府的友民，犯奸作科压迫百姓的不法虚实兵痞。凡此种种，只要是在地方范围内或一个区域作乱，便是土匪。就当时情况而论，曾国藩所在的湖南省，土匪如大地上的野草，到处都是。曾国藩有言，东南之衡州、永州、深州、贵阳，西南之宝庆、晋州、万山丛柏，尤为匪徒软玉之区，这些地方皆有匪寇出没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，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。事实上，晚清时期天下纷争不断，社会矛盾尖锐，百姓疾苦之声尤甚，人生每况愈下。客观而论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，正是有识之士和进步势力的发展机会。国家需要发展，社会需要进步，生活需要改善。曾国藩也深切地感受到，如果不大有一番作为，身边一切和国家命运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此时匪类并非进步势力，但却是革命之前的暴风骤雨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